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乌克兰战事进入第三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联合国会后发布声明表示，两人强调透过人道走廊有效撤离平民及向受影响社区提供极需援助的迫切需求。古特雷斯表示支持土耳其正就乌克兰战争进行的外交努力，并指出他同埃尔多安同意持续联系以跟进推动中的倡议。古特雷斯今日将前往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28号转往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处日前声明，埃尔多安24号与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俄乌战争最新发展及谈判进程。埃尔多安向泽连斯基强调，土耳其愿意在谈判过程中给予调解等所有支持。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尔乌波尔局势日益恶化，必须确保当地平民撤离。此外，土耳其原则上愿意成为乌克兰安全的担保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月，俄军除了向乌克兰发射无数炮弹、投下无数炸弹之外，俄军还向乌克兰境内的各项目标发射超过1100枚飞弹。随着俄军将部队转移至乌克兰东部前线及南部战线，乌军逐渐收复失地。泽连斯基指出，乌军目前已经从俄军手中解放了乌克兰境内931个部落。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州长、基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帕夫留克25号宣布，有鉴于俄军的挑衅行动，基辅将从25号到29号实行为期5日的宵禁，限制民众晚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不准在街道上行走。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计划使用化学武器，将目前受困在亚速钢铁厂的士兵及民众透过烟熏方式逼出，来避免造成俄军的兵力损失。英国军方较早时宣布，为增加乌军的后勤量能，他将派出22辆救护车，系同已被派遣至乌克兰的40辆消防车提供各式医疗援助。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26号说，美国高层官员近日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对所罗门同中共签署安全协议的疑虑，预计9月将与所罗门举行高层战略对话，以强化沟通，处理共同关切议题，并推动务实进展。中共当局19号宣布与所罗门签署安全协议，美国、澳洲等国担忧中国可能因此在南太平洋获得军事立足点，冲击印太区域安全稳定。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同康达、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伦卡、国际开发总署亚洲地区代理资深副助理处长哈特等官员在20号到23号前往夏威夷、斐济、巴布亚新基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访问。康达表示，访问团此行目的是向区域友人说明美国将采取哪些行动强化在太平洋岛国的参与，以及美国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在所罗门加速进行的具体计划与活动。康达表示，访问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司令讨论如何扩大安全合作，并与总理马拉普深入讨论共同实施美国预防冲突和促进稳定战略的机会，以及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扩大双边伙伴关系的其他方式。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日批准由吉立德医药公司生产的 COVID-19 治疗药物瑞德西韦可以用于出生28日以上的婴幼儿。媒体报道指出，这个亦是第一个获得 FDA 批准可用于12岁以下儿童的 COVID-19 治疗药物。先前这一款由吉利德生产并以 Vaccaruli 为名出售的药物已经先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可用于12岁以上体重至少88磅的患者。美国 FDA 表示，这项批准是针对已经住院或者是尚未住院但很可能从轻症或中度症状恶化为重症的病童。 FDA 还表示，由于幼童目前为止仍没有可供应接种的疫苗，但仍然有染疫风险。 且可能引发重症，因此仍需要为这些人提供一款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目前为止，美国并未授权任何一款 COVID-19 疫苗可用于5岁以下儿童。据悉，在 FDA 批准前，该款药物已经先进行过临床研究，曾经针对53名出生至少28日、体重至少3公斤的染疫婴幼儿进行试验，这些患者接受10日的药物治疗，并获得相对于成人投药的效果。三名富商同一名前美国 NASA 太空人在国际太空站留了超过两个星期后，坠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外海，写下商业太空飞行的里程碑。美国俄亥俄州房地产大亨康纳、加拿大私募股权公司执行长柏西、以色列投资商史特博4月9号乘搭 SpaceX 太空船与国际太空站对接，25号顺利返回地球，降落在大西洋。为了这趟旅程，每人支付了$55,000,000。这次由公里太空公司和 SpaceX 共同提供网络直播的降落任务，原本安排在20号执行，但回程飞行受到延误，而且由于风势强劲，任务延迟约一个礼拜才执行。公里太空公司的这四名成员成为国际太空站第一支全部来自民间的太空人团队，他们带着24项科学实验、生物医学研究等在太空站进行研究。公里太空公司预定明年春天将会协助一趟太空之旅，并期望2030年能够拥有自己的太空站。欧洲央行一名高层官员25号呼吁全球监管加密货币，因为这种虚拟资产规模现在比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高风险抵押贷款更大，而且出现泡沫化迹象。法新社报道，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到目前为止都能够避开监管，但鉴于加密货币波动激烈和市场规模持续放大，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风险。很多国家有关当局正加紧关注这种局面。欧洲央行执行委员潘内达在纽约演讲时指出，我们必须在全球层级上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将加密货币资产纳入监管范围。潘内达指出，加密货币市场现在较次级抵押贷款市场$1.3兆的规模重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当时崩溃，引发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潘内达说，加密货币增长显示社会对数码资产和快捷支付系统有需求，还表示欧洲央行正致力开发数码欧元以满足市场需求。他说，我们需确保加密货币受制的标准符合适用于金融体系的标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合理性长期受到质疑，这一次又因为俄国本身是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的其中一个，使联合国在处理俄乌冲突上处处受到掣肘。有鉴于此，联合国大会将在当地时间礼拜二表决，决定是否改革5项否决权。法新社报道，否决权改革由列斯敦士登提出，要求未来5项国发动表决权时需提出说明正当理由，借此增加5项在动用否决权时的政治代价。列斯敦士登表示，这个是一次简单的程序改革，这次提案约有60个国家共同签署，虽然英国和法国不在共同签署名单内，但预计会和美国一样投下赞成票。但报道亦都提出隐忧，除了不清楚是否能够真正限制5常使用否决权，还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5常某国在知道对手立场的情况下刻意提出争议性提案，迫使对方行使否决权，借此增加政治负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先抢占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又频频祭出核威胁手段，挟核武威胁全球。根据 CNN 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5号在电视台采访中指出，核战争的风险是真实的，而且不用低估，还引述1980年代美国与苏联签订的中程飞弹条约，当时双方领导人一致认同不可能打胜核武战争，而核武战争亦都不应该发生的概念。 称俄罗斯的原则立场依然是不接受核战争，拉夫罗夫将一切风险推给西方，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拒绝信任。美国前总统川普就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屡屡将核武一词挂在嘴边不以为然，并炮轰普京，如果是他现在仍在位，会设法令对方不再提这件事，亦会呛普京美国比俄罗斯拥有更多核武，而且还更强大。川普亦都提到俄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可怕的，他说这个是一场灾难，甚至某种程度已经是一场世界大战，并指我们会为阻止这场灾难所做或没有做到的事感到羞耻。英国25号宣布，为协助支持乌克兰经济，将在既有的双边自由贸易框架下对入口自乌克兰的所有货品免征关税。2020年10月，英国和乌克兰签署政治自由贸易和战略伙伴协议，是英国脱欧后与新兴市场签订的第一份协议。今年2月中旬，英国与乌克兰和波兰组成三方安全合作联盟，当时并发表声明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视欧洲任一部分为其势力范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政府官员近日呼吁各国对乌克兰主要出口商品项目免征关税，包括大麦、蜂蜜、家禽肉类等。英国首相约翰逊两个礼拜前访问基辅时曾经承诺将致力删减对乌克兰货品征收的关税，除了免除所有入口关税，英国国际贸易部25号指出原有入口配额亦将取消。另一方面，英国对俄罗斯的货品和服务进出口限制清单就是持续扩大，并对钻石、橡胶等入口至俄罗斯的部分货品调高关税35%。英国已经禁止向俄罗斯输出量子科技、先进材料、奢侈品等，亦已停止就出口俄罗斯和白罗斯提出融资。俄国入侵乌克兰改变欧洲军事版图，长期主张战略自主的芬兰和瑞典预计5月递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更有三艘北约军舰在芬兰港口进行军演，加深芬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合作。路透报道，芬兰国防部表示，北约的拉脱维亚布雷艇、爱沙尼亚和荷兰的涅雷舰当地时间礼拜一停泊在芬兰土库港口，将与芬兰沿岸舰队的两艘涅雷舰实施联合训练。声明指出，为期两日的训练将为芬兰船舰参与北约今年的快速反应部队做好准备，并聚焦在水雷应对和国际框架合作。据外媒报道，瑞典政府已经向芬兰表示，希望两国在5月22号起一个礼拜内一起提出申请加入北约。芬兰政界人士透露，估计芬兰国会200位议员中有180位，亦就是九成同意加入北约。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为全球主要的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战火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同时亦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国防部较早时在推特公布国防情报局的最新情报汇总，指出乌克兰2022年的粮食收成量可能会比2021年还少两成。英国国防情报局在情报汇总中指出，乌克兰是世界第四大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战火使得可耕地减少，进而导致乌克兰粮食供应减少，如此一来将产生通货膨胀压力，拉高全球粮食价格。粮食价格提高可能对全球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并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低开发国家。乌克兰农业部长列申柯3月下旬曾经提到，乌克兰今年春季作物播种面积可能会比2021年减少一半以上，降到约700万公顷。美国副国务卿舍曼3月29号曾经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中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制造了这场全球粮食危机，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战争对全球粮食安全影响的责任完全落在俄罗斯和普京身上。世界卫生组织26号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北部出现第二位死于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刚果几日前先爆出伊波拉病毒重新现踪。 世界卫生组织25号在推特发文表示，透过基因检测证实，上个礼拜爆发的第一波疫情是新的疫出物感染，亦就是当人接触到被伊波拉病毒感染的动物血液或体液而受到感染，而且和去年12月爆发的上一波感染无关。刚果曾经13次爆发伊波拉疫情，2018年到2022年在东部爆发的那次造成约2300人死亡，是伊波拉出血而史上第二多死亡人数纪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等11个国家爆发儿童急性肝炎疫情，目前已经通报169例病例，最少患者是一个月大，至少有一名患者死亡和17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根据世卫23号发表的声明，目前还未清楚肝炎病例是否增加，定是肝炎以预期速度发生但先前未被诊断出，现在因为对肝炎的认识增加而发现。虽然腺病毒是可能的假设，但已经展开病原体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